能玩的能聊的不只是游戏，长知识听学问，带来更深度的精彩。从游戏到一切，极客网加丢 Pro， 有乐趣更有思考。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丢 Pro 节目，我是主持人老白
啊，我是扎黄。
哎，在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是国产的一部新的动画电影啊，就《哪吒之魔童降世》，应该是已经在院线正式上线和大家见面了。
对
啊，那么我们之前曾经预告过，我们会做一期这个的专题节目。那么同时也将请来一位神秘的嘉宾啊，现在在这个节目里边，这个嘉宾的身份可以揭晓了，他就是哪吒的导演饺子老师。
来，请饺子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导演饺子。
完了
完了，这是我的风格。
很棒，因为在这之前啊，我们曾经就是组织过这个首映场啊，那么
首映场的一个观影活动。
对，那么很多集合的观众也是参与了这个首映场。在这个就是坊间的评价中啊，就是大家对这个哪吒这个电影其实是一个赞誉有加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其实对这个电影的台前幕后也是很有兴趣的，就想知道他这部电影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然后包括说饺子老师在这个创作过程之中受到过哪些启发，同时呢是怎么把自己的一些情感啊，或者说是一些想法啊，具体的表达在这个电影里边。
对，那么这期电台的话，因为我们会聊一些幕后创作的内容，所以可能会连接到一些电影本身的剧透的情节。那么还是希望大家酌情收听，如果您是看完这部电影再来收听这个电台的话，我觉得是
比较合适，
更好的一个收听体验。对对对，行，那我们连接到第一部分的话，就是很多人知道您是因为大概10年前的一部动画短片，叫做这个打个大西瓜，是一个16分钟的一个动画短片，然后当时是由您一个人独自完成的。
对，
那么当时这部短片是10年之前创作出来的，然后那么从当时那部短片问世之后，这10年间现在的创作出这个哪吒这部动画电影，您的整个10年间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当时做完那部短片呢，发到网上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和支持，所以呢也是获得了一些机会。但创业呢，确实这就是我人生另外一段的经历了。以前呢就全是个人搞创作，创业这方面是完全没有经验的，所以是走了很多的弯路。而且同时呢这就多了很多的负担了。以前是只是自己在家里啃老，就靠妈的退休工资来生活。因为做那个3年8个月做的那个个人短片的时候，确实没有其他收入。零零星星可能有的时候呢，朋友会接到一些广告单子，有的时候叫我出去帮忙打个杂而已。这一次呢，创业了，然后肩上负担就很重了。
是，
然后盛大那一次机会完了之后呢，又找了其他一些机会。但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动画电影市场，其实整个动画市场其实一直都非常不景气，很难找得到投资。
您说这个时间是在12年13年差不多吧？
对对，11年，因为09年我那个打西瓜，
对
打西瓜刚出来，然后得到投资之后，这一段时间就全是在创业和沉沦的时间里。这之间呢也经历过一些不靠谱的一些机会，比如有人想利用我那打个大西瓜的这个名气哈，去空手套白狼。以前还以为他要投资，结果是他领着我到处去找投资。
找投资人，
这个常见。这个常见。
然后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是靠接包然后自己养活自己。而且呢因为我们是在成都商业环境 嗯，肯定比北上广要弱多了。
是
那个地方的动画广告各种需求都要少得多。
嗯，
而且一开始我选择的是动画行业，这个在游戏方面是，什么呢？不太对口。所以说，虽然成都的游戏也发达，但是我们在游戏业是得不到单子的。
嗯，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就这么一直就艰难的在生死边缘上徘徊，然后到处寻找机会，一直找不到投资，想做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动画电影也没有机会嘛。
嗯，
这一次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机会了，所以呢，一开始我就选定一个主题是想做。打破成见扭转命运这么一个主题。
也是跟您之前这个个人经历是有一定联系的是吧？
对，因为我毕竟是转行来做动画的。之前学医的嘛，转行做动画，这还是承受了很多的偏见。
是因为毕竟相对来讲可能做动画这个职业跟学医来讲是比较不那么靠谱的，没有那么牢靠的一个行业。
那就对于这个项目来讲的话，就是哪吒这个题材，是您接到的现成的剧本呢，还是说您也参与到了这个剧本的就是一些创作里呢？
这一开始就是我来提交剧本，提交
剧本大纲，直接就提的大纲。
对，第一次提大纲。
那说明这个故事在心里其实已经酝酿许久了，是吗？
也不是酝酿许久，是得到这机会了之后，才想做这么一个事儿。以前也可能是想做一些网剧啊，或者说是那动画连续剧啊，
因为那些年可能这些比较火，就是。
对对对，
现在也很火。对，
那么就是从您个人角度而言，就是您心目中的哪吒这个中国源自中国神话故事中的这个人物形象他是怎么样的？
其实一开始我现在反思哈，我为什么一开始就选了这个动画形象。在我心目当中呢，哪吒是一个敢作敢为然后又非常叛逆的这么一个少年英雄形象。所以呢就觉得是最容易承载我要做的这个主题。但后来就是因为为了要做这个动画电影，我就去重新阅读了原作。但在原作当中一读出来的哪吒就几乎就成了一个反派了。
早期是这样的。
您看的那个原作是
封神演义。
对，
那里面的哪吒一生出来不要说什么反抗父权，他的父亲完全就是被他压制状态。
是，
因为他父亲知道啊，这是太乙真人的徒弟的转世投胎到了他府上。就算是给他脸上贴金了，
是
他敢把他怎么样，一直都是对这个儿子是什么呢，是捧着的那种感觉。但是稍有不如意，万一他发脾气了咋办呢，那师父一来那给个脸色。
李靖算是神仙界的接盘侠是吗？
嗨，话说的确实。
李靖是以前呢学过仙术，在原作当中他是西昆仑派的。
对，
但后来他才发现西昆仑派其实势力是非常弱小的。
是
算是一个神仙界的一个什么呢，不入流的门派。
对对对对。
所以呢李靖呢后来也没有指望自己能在那个门派里取得什么样大的进展，就还俗了，又去当地方官去了。
对对对。
然后这哪吒出生了之后呢，那一路走来真的是都是别人没惹他，他去惹别人。
是，
而惹到一个，如果你要来找他讨说法，他直接就把你灭了，要是他灭不了你，他就找他师父把你灭了。所以我
这个小魔王的形象。
对对，还是拳头大说话算是吧。
对啊，所以我是完全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的这种闪光的正义的这种力量。所以我就反思，为什么我们对哪吒产生了这种好感，这全都是归功于79年的那哪吒闹海的改编。然后还有那个哪吒传奇，虽然哪吒传奇呢我没怎么看过，但是比我小的一些观众呢可能就接触的比较多，他们在那里面也是看到一个少年英雄形象。
是我对，
是你就是你。
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是
我既然悟通这一点呢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因为如果遵从原作的话那一定不行的。
是，
每一代的故事都应该是服务于那一代那个时代的观众。我就决定进行很大程度的改编，就一切都是为了 围绕这个中心思想去升华它。
嗯，就换句话说，我们现代人或者说现代这个观影的群众们啊，
嗯，
就是对哪吒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其实并不是来自于特别经典的古典文本，
对，
而是现代传媒的影响，
来源于改编，
来源于改编，
然后大家误以为这是原版。
对对对，
但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改编已经很大程度上把原著中的一些那么混世那么混不吝的一个角色给他改成了一个稍微正派一些的一个形象。
对，已经美化过了。
嗯，对
对，
对。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您刚刚也说过有这个机会，然后能够创作一部属于自己的一个动画电影。那么一开始的话，这个哪吒的整个项目是怎么样的一个构思呢？就是说他是要以一个怎么样的形式去把您所心目中想要的这个剧本呈现在大荧幕上的呢？
嗯，因为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其实虽然这个就是整体来说看过点映的就是观众对于电影的评价都很高，但是也有一部分观众其实对剧本有所质疑。
嗯，
就是说这个魔改的程度有点深。
嗯，
对对，不论是从形象还是从这个整个的就是情节安排上来讲，这个大刀阔斧的动吧，可以这么说。就所以说想请您聊聊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之所以我抛去了这些负担，但是观众呢，他们会更相信自己记忆当中的那种感性的认识。
嗯，
但
或者说一个固有印象。
对，固有印象。因为这是79年的那一版已经给大家打了一个烙印，但大家呢，不觉得那是已经是被改编过一次的。
嗯，
就以为那就是原本的东西了。
嗯，
所以如果说真遵从于原作的话，这后面的这些故事都不成立。包括那个龙王哈，在79年的时候真的是妖魔化了到了极点。
嗯，
龙族喜欢吃童男童女，就是吃人的妖怪。
嗯
然后还不给老百姓办事儿，不下雨。
嗯，
是。
嗯，欺压老百姓。嗯，但原来的龙族其实真没出来惹什么事儿。是哪吒主动上门挑事儿。
对
对，在《封神西游》里边，这个就是各海的龙王，其实一直都是扮演一个受气包的角色。
对，我就在海里好好的过日子，结果你就喊打喊杀的冲进来了。
是。接着刚刚您所说的这个，就是哪吒人物形象的一个改变，在这次剧本的创作中会进行一个魔改。俗话说，对，改编不是乱编，然后戏说不是胡说。但依照这次，整个剧情的一个走向来说，还是进行了一个魔改。那么也会一定程度上考虑到这个观众的一个接受能力。
嗯，
那您是怎么让想让就是通过这一部电影的一个叙事节奏，让整个观众去接受这个全新的一个哪吒的人物形象的呢？
其实我是在一些大情节上还是遵从了原作，比如说，他和敖丙的相遇，这之前呢，他确实打了夜叉的。
嗯，
然后呢，那个水淹陈塘关，只不过我改成了那个冰压陈塘关。
对，
还有他出生的时候肉球啊这些，还有他师父的太乙真人啊这些。
嗯，
所以呢，其实我也是学习79年的那些改编的技巧，只不过我们这次想把一些人性做得来更真实，不是那种非善即恶，非黑即白。
嗯，
原来那一版呢，可能也有些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啊，
有一点阶级斗争的意思。
对对对，所以说哪吒就是从头到尾就从头好到尾。龙族就是从头坏到尾。
对，
我们想做的就是打破成见的一个东西，所以就需要它有不停的这种反转，在善中有恶，恶中有善。
嗯，
更接近真实的人性。这也是我们考虑到这个电影应该更大的受众应该是青年群体。可以给大家一些这种反思值得品味的东西。
嗯，就是其实本来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说人性是复杂的。
对，很复杂的。
啊，而不是说非黑即白，它中间其实存在着很大的，我们说灰色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很模糊的地带也好。
对对对，之所以漫威的作品那里面的英雄这么有血有肉，也是因为他们的人性是很复杂的。
嗯，
一个好英雄可能因为某些时候的纠结也会做出坏事。
嗯，那么其实我在就我本人啊去看点映的时候，就进去之后五分钟，就开始看之后五分钟，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美术设计是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的。总体来讲的话，不论是这个场景啊，还是人物啊，还是其他这些东西，都有新意在里面。但是呢，就看到哪吒出场的时候，我就，哎呀，就这样的一个心态。
嗯，
对。但是这种就是说初见的惊讶，随着这个观影过程，就是肯定也是被慢慢的冲淡，甚至开始就是喜欢起 这个人物了。
嗯，
就是您这边对于这种就是反差的造型是怎么去考虑和取舍的呢？特别想知道这个话题，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就预告片出的时候，大家一看，我觉得这就是混这个是真正的混世魔王。对，
因为本身我们设计的哪吒呢，其实就是一个魔丸投胎到了人的身上，所以它一定是一个人和魔的一个结合体。
嗯
嗯，所以如果是魔的话，其实我们设计了那个将近100多版造型。
嗯，
但最后呢，选到这一版上，之前大开脑洞的时候还有各种造型。嗯，这一版绝对不是最丑的。我可以以人格保证，
就从这个丑的角度上来说，它还不是最丑
的，有的你就根本看不出那是人呢、
啊、
丑到这种阶段。
你团队美术可以的。
那个刚开脑洞嘛、
啊、
那个时候就头脑风暴、
嗯、
越夸张越好，要走极端化、
嗯、
然后再慢慢的收回来、
嗯、
这就是艺术创作的一个基本的法则。
嗯，
然后呢，我们后来也出了一些什么可爱的啊、萌的呀、啊、美型的呀、
嗯、
但这些版本呢，我们就用设计人员的话来说哈，真的闭着眼睛一画一个准。
哦，
就好像什么呢，你如果到整形医院去，你不需要提你的需求、
嗯、
整形医生一看你的脸就知道该怎么整。
哦，
因为整出来就是那一个样。
哦，就是所谓的糖水套路，这个意思。
对啊、嗯、所以说呢，其实那种我们设计师设计起来也是非常没有，
很没意思，
成就感。
嗯，
嗯，我们既然做这个呢，也希望有些突破，而且呢我们本身这个主题就是想打破成见，打破偏见。
嗯，
所以给人了一个魔童的样子、
嗯、
设计来朝这方面发展。然后一开始呢，大家可能看到这形象第一时间呢会对他有些排斥，但我希望呢在进了影院看了这个故事了之后，然后大家如果喜欢上他，这就是在现实当中进一步的把我们这个中心思想给升华了。
嗯，就其实我看这个片子就看到差不多就是一多半的时候，进程差不多1/3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很深切的感觉、
嗯、
这个哪吒他与其说是一个就是英雄化身，或者说是魔丸转世，就是他身上承担着一定的使命啊。
嗯，
他倒不如说是街坊熊孩子，就有这种感觉啊。因为就是说他肯定在前期会有各种就是说搞怪啊、作恶的这样一些就是啊行为，但是呢、
嗯、
总体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恶都是小恶。
嗯，
对
对
对。然后呢，他又没有什么，就是他本身来说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心机。
对
啊，然后他在父母面前仍然是一个值得宠爱的一个孩子，所以说、
嗯、
我感觉就是这个本身来讲啊，就是这个丑劲儿和他的形象其实是有一个相得益彰的呼应的。
对，如果我设计一个那个很乖的、很阳光的一个正太站在街上，然后所有人都很讨厌他，那也太奇怪了吧，是吧？
是是是。
那么，包括除去哪吒之外的话，我们在这版的这个《哪吒之僵尸》魔童僵尸中，也看到了很多其他人物的形象的一个全新的诠释，
嗯，
包括太乙真人，包括申公豹。那么，他们的身上与我们之前所理解的那些人物形象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但也有一些保留的一些固有的一些元素。比如说申公豹，他可能就是、
嗯、
在传说中有这个豹子精这个成人的这么一个说法。
嗯，
那么在这些人物身上的话，这种改变是如何体现的呢？
嗯，这些人物改编其实就比哪吒的压力要小得多了。
嗯，
其实所有的这些角色设计，嗯，场景设计，包括后来故事剧情啊，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来服务的。嗯，所以哪吒那一脉打通了，后面这些就水到渠成，就基本上都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朝向。比如说哪吒，
嗯，
既然他是一个魔丸的一个这么一个极端，那我要找另外一个极端，灵珠就应该设计成敖丙这样。现在这种就是敖丙最佳的选择方向，
非常美型的这样一个方向。我看有的观众说观影的时候，这敖丙出场，然后后排有人尖叫之类的。对对对，我觉得这有点过分啊。
那是有点过分。
我们这种直男是无法理解。
对，
而且也很愤怒的，因为敖丙长得比我们帅。
是有一点啊，有一点。
那么除去这个，包括那个太乙真人，他是以一个说着这个四川话这个形象，
哎，
有点搞笑，有点夸张，但是他还是对于这个哪吒是有一个，因为他确实哪吒因为成为了魔丸化身，是有他一定的这个责任在里面，但他对于这个徒儿还是有他的喜爱，以及他的一些就是作为长辈的一些关怀在里面。那么 太乙真人这个人物是怎么想出让他说一口纯正的四川话？
他不是纯正四川话，纯正四川话他说的川普，
川
川普、
啊、对
川川
对
纯正四川话，我还怕很多观众可能就听不懂。
是是是，对对对，
因为我们也是查了原作，太乙真人的道场呢在乾元山金光洞，乾元山金光洞就是坐落在四川绵阳江油附近，所以就给他设计了川普。
是蒋公老家，
对，果然，对，真是就是绵阳，真是，对。
而且呢，这太乙真人本来就是一个喜剧担当，加上了川普了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这味道挺对的。
因为就是太乙真人在就是其他的这个就是神话具象化的这样一些形象，都是这种就是仙风道骨啊、仙侣飘飘的这样。
对
对
对
对。但是呢，就太乙真人一看，看上去就两个字啊，舒适。对，就给人这样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就为什么会把它设计成这样一个形象呢？
因为这也是和那个反派申公豹那苦大仇深的样子做一个反差。他就感觉没心没肺的，而且
就天生下来很乐天，就很开心这样子。
对对对，他这种心态呢也才给哪吒有机会长得这么大，然后接受父母的爱和包容。如果说是一个一板一眼的那种很讲原则性的，
上来就砍了，
对
对
对，根本不会有他之后的事儿。
对，就也不会说那个费尽心机啊，我收徒啊，或者说怎样的。
而且太乙真人本身呢，他也是比较善良的一个角色。所以呢，他也是体会到了李靖夫妇的痛苦，所以他也是对一路上陪着李靖夫李靖去找天尊，求解咒的方法，然后甚至最后的时候，其实在生辰宴的时候呢，他把自己最心爱的坐骑，就是那飞天珠，
对对对，
送给了哪吒。因为他那个时候是知道真实情况的呀，哪吒是活得下去的，死的会是哪吒的爸。所以他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送出飞天珠，是因为他在心里是真正接纳了这徒弟了。如果说他真还把他当魔丸的话，他绝对不会把这宝物送给他的。
对，就生辰宴上他有那一段就赠送宝物的这一块嘛，就全身加 buff。 对，就等于说是一生的这个就是牛逼的法器都给到他了。
对，
对，
然后呢还有他最后在天劫的时候，他敢于冲进天劫去解救两个人，这也是算是他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对对对，
三花聚顶对于一个修道之人来说是非常
非常非常珍贵的。
对对，非常珍贵，很困难才达得到。为了这个徒弟他做出牺牲还是蛮大的，
就不惜损了道行这样。
对对对，
那申公豹的这个角色设定其实我也蛮喜欢，就包括甚至包括说他的口癖，他在里边又有很多这个喜剧效果。对，想问问您，就是说对于申公豹这块设计的灵感是怎么样的？
原先其实设计申公豹还没想到那么多，我们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最容易的就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坏人的那种。
就长得就是坏人。
对，然后
你看着是坏人，长得是坏人，说话是坏人，行事也是坏人，那你就是个坏人，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想哈，这里面应该可以做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来，应该让这角色更出彩。于是加入了他的口吃这个特点。然后来放到剧里面，感觉这个化学反应就出来了。
因为在就是说像封神啊这样的作品里边，申公豹其实他很多时候是起到一个串场的作用。就是打一场然后他跑了，跑了之后去帮对，跑一场跑了之后去帮个救兵，然后出来又继续打。就这样直到最后就是整个故事的扣子讲完，然后他才完成他的使命。对。但是在就是哪吒这个里边，就申公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后文他还会继续扮演就是说应有角色，或者说是把故事情节串起来。就能否说一下就是说申公豹在这个整体的故事构想里边他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吧。
在这第一集里面呢，他肯定也是这种被这种歧视受偏见打压的这种对象，所以他呢这人性也是能够体现出来了。但之后他剧情怎么发展呢，这个我也很好奇。
你也很好奇？
因为还没想出来。
还没有想出来，就是也不知道说申公豹将来会怎么样。
对，想出来了也不告诉你。
下套失败了，这还行啊，
被识破了。
可以被识破了啊。
但是刚刚我们也说过了，就除去哪吒之外，这个灵珠的这个转世，他敖丙，那包括他的这个一族，他这个龙族， 在这您刚刚所说就是原就是很早的这个原作里面，它龙族本来其实就是在东海就是各个海里面好好生活的这么一个龙族形象，那么在这版里面也会有对它一个进行的一个改变，这联系到了它一个出身的故事，包括龙族之前是本来是不效忠于朝天庭，但是后来是奉命去镇压住了这些海底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妖兽，然后被虽然他是被封给了一个就是龙王的称号，但实际上也是将这个龙族彻底的就囚禁在了这里。那么包括在结尾的彩蛋中我们也看到说龙族可能会在下一部动画中扮演一个更深的一个位置。那么对于龙族这一派的他的整体的创作来讲，您是以怎样的一个思路去创作这样的一个龙族的呢？
龙族呢在这里面我也想营造成这种类似于申公豹啊哪吒啊这种就是受到偏见受到排挤的一个受害者，所以他们才走上的那个极端。这是从另外一个反面来进一步烘托我们这个主题。只不过他们呢是没有受到像哪吒这李靖夫妇对哪吒这种包容和爱，所以说才走上了歧途。龙族呢后面其实那彩蛋上露出了，哎，这儿说好不好啊？这
没事，你说，我们已经说过了剧透了。
对
对
对，
算了，我觉得还是保留一点，
保留一点，
保留一点。
对对对，
是尽量稍微说一点点就好，没事。
不可说的太透。以前的龙宫呢，其实有很多的那些什么的各种宝物啊什么之类，那些我倒踢出了。但这现在龙宫里面其实还是留了一个宝物的。大家可能看场景设计的时候能够发现它的存在，这个就等待观众到电影院去认真观察了。
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宝物在未来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对对对，第二集有可能它也会出场。
那还是漏了一点吧。可以的，
可
以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刚刚聊完了整个故事的发想以及这个人物的创作，那我们就要说一下就是这个在哪吒中的这个动画技术水平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当时在我们刚刚说这个神话体系上一部作品就是这个大圣归来的上映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是连着大圣归来看了那个梦工厂他们出的那个驯龙高手二，然后正好今年驯龙高手三也上映了，包括这是他们整个系列最终作，那我们今年也出来了这个哪吒之将士魔童降世。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如果说相比较而言的话，其实哪吒的技术整个动画技术水平比起大圣是有一个进步和提升的。那么时间已经过去了4年之久，那么在整这座哪吒中的这个动画技术上的提升具体的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实这些技术提升呢从来不是我们标榜的，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这软件一直都在进步，但总体说来哈，我在制作这个动画电影的过程当中感觉我们的这个动画整体工业和好莱坞的差距还是太大了。因为很多的团队哈，他们的能力实力参差不齐。而且各用各的软件，标准也不统一。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是第一次做这么一部动画大电影，自己的这种管理经验流程这些也不丰富，也不成熟。过程当中哈，很多主创会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到怎么想办法去替那些外包团队解决一些基础问题，这些上面
沟通成本很高，
沟通成本非常高。很多时候一些基础问题真的是气得你跳脚。
这
我们
能举两个例子就不那么专业的例子，就大概表述一下就是这是什么情况。
就比如说吧，我说一个简单点的。就比如说那夜叉被敖丙弄在冰面上砸了一个坑。然后对方外包公司都会问你那坑长什么样，然后到底那个风格什么样。我说哎，就砸了之后你让它显得真实一些就好了。这个你能不能自己想象着找点参考再做一做？不行不行，你帮我们找参考，
你必须得给出特别具体的。
对对对，然后到底多大 这些，然后那个石头啊那些分布啊那些。我们有一个同事哈，是从国内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效公司出来的，他说在他们公司绝对不会遇到这种问题的。因为他们是接好莱坞的外包，好莱坞那些发过来的需求呢，他们直接就会自动的给 导演几个选择，他们设计出来给导演几个选择，
嗯，
导演完全就是一种享受的过程，
享受的过程，
对对对，直接我就看到最具体的那方案到底呈现出来什么效果，那效果图已经给你做好了，
就所以说是这种东西最终的成品的效果应该是这个就外包方他来提供给你，
对，
而不是说你要把他们的手去做这些东西。
然后我这边呢，设计人员因为做第一部电影就是很多比较高级人员也很难招，所以 好多时候哈，这些具体问题了都落到了导演这里，然后必须导演过经过脉，一点一点的去指导他们。就但我看的哈，这些问题其实也不是什么艺术性的问题，也不是什么高深的问题，这些是
问题，
对对对，就完全是可以放出去让他们来自动的去执行的。所以这些方面就耗费了我大量的精力。
哦，因为就是我们年初的时候其实也做过一期这个流浪地球的这个就是电影的 project。 然后我们在里边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电影水平上的就是差距，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工业体系，就是文化工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么就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动画产业这方面，就是说那我们差别太大，其实就是工业力量或者说是整体的流程的这样一个
整体流程，还有就是从业人员的平均素质。因为我们动画之前一直很难赚到钱，所以这个从业人员呢就人才呢相对就比较匮乏。
或者说行业里有流失这样的，
有流失，有好多还到比如说游戏行业去了，游戏行业人才肯定比我们多多了。
对，游戏挣钱啊。
对对呀。所以呢做起真要做点就是说有档次的东西哈，你人才感觉缺口太大了。还有原因确实就是因为我们落后别人太久。但如果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个商业环境，如果这能出好作品真成了一个常态，大家都能在这一行赚到钱的话，这个起来其实非常快的，就像我们的游戏追赶发达国家游戏，这个非常快啊，速度现在中国的游戏根本不弱了。
因为那个就是今天这个日子也很特别啊，正好就是导演来录节目这个日子，就腾讯和发行国行 NS 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对，
哦，
对啊，
哦，
都不知道是吧？
啊，不知道，
上午新闻刚出的，
上午新闻出的，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信号吧，就等于说是你因为任天堂又正式进入中国了，这等于说是
啊，
所以说游戏产业在国内在未来可以。我们会对它有一个预期，所以说就是动画这一块来说的话，是否也能够有一个体系化或者正规化的产业发展？
肯定是会这样下去的。只要说能保持这种优秀作品的这种恒定的这种产量，它如果能之后哈，如果大家不提中国动画国产动漫崛起这个口号了，然后就像阳光空气水一样，大家司空见惯，就
很自然。哦，
对，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它一定挺好看，然后大家就自觉买票进去了，也不什么呢特别的那种亢奋的。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我们中国动漫真的崛起了，
就大概就是到这个时候了。
现在肯定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但这还得努力很长一段时间。
不过就是这些年来吧，我进电影院看过的动画电影里边，我认为哪吒是完成度非常之高的一部电影。我们暂且就不去尬夸就是哪些地方多有创意，但是我觉得就是它最好的一点是所有你能想到的或者说是该做完的地方基本上都做完了。
我提一个点吧，就是其实动画电影这个东西就是从以小见大的地方来看出它整个的技术水平有没有一个提升。那么我其实关注的一个点是，包括之后就是哪吒在看过了之前李菁去求的这两个符，然后包括把其中一个符塞在了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平安符这个锦囊里面，他打开了这个符之后就眼泪吧嗒吧嗒掉在了这个纸上面，然后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液体掉在一个纸面上之后，因为它纸面符那个纸跟我们平常纸还不太一样，
粗糙的，
它会有一些就往下流动，但慢慢流动的时候，它整个就是被就纸就被浸湿了，
阴湿，对，
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包括还有就是他们在这个山河设计图里面在游玩的时候，有一些流就是这个液体流体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两个点是让我个人感到非常惊艳的一个地方。那么还有其他哪些细节是整个动画团队想要在这部电影里面去突出的一些着重突出的一些特征呢？
其实这里面最难做的特效是那种想象型的没有参考的特效，这就是创造型的发挥。 找不到参考，我们的特效人员是非常抓瞎的，这是非常恐怖的。
嗯，您能举个例子吗？就是哪些地方没参考？
比如说哈，那天劫的云哈还算有参考，这个呢只是说调参数然后控制起来比较麻烦，
嗯，
但总有个方向。
嗯，
但最难的比如说像那个火莲花包那个冰山，
嗯，
这么大的一个体量，那个火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我们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才终于弄明白了。
嗯，
因为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冰山哈，你想一个镇这么大
啊，说那个冰盖，
冰盖，
嗯，
对，然后那火莲如果用，其实在片中可能就十来秒的时间把它给包了吧。
嗯，
如果用这么快的这种速度的话，那火莲花其实它最前面那个往前生长的速度，
嗯，
差不多可能都是音速左右了。
嗯，
那么音速的话哈，那火一定是往后面推的，
哦，
就是成了一个拖尾，
哦，
而不能说往前冲。
就不是说我们想象之中就是火舌先往上卷，
对，
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是说因为它速度太快，所以说它会有产生一个像音障的那样的一个方式。
对，
对，等于说是火焰向后扩散。
但前两个镜头呢，我们哪吒的身上的火刚喷出来的时候，
嗯，
其实那火苗是往前窜的。
嗯，
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走入那个误区，做那个大镜头全景镜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想火苗往前冲，
嗯，
冲上去。然后后来是画了很多的概念设计图，也做了很多的动态的测试，总发现不对劲儿。后来才反应过来，这体量实在太大了。而且我们把那火苗最后终于决定往后拖了之后呢，前面作为一个发射源，那个尖儿就像是一只火鸟一样往前面冲，
嗯，
然后后面拖出来的那些拖尾就都成了它的花瓣的本体。然后同时呢，这些火苗又会变成烟雾，因为真正这么大体量的那火一旦燃烧呢，就像比如说加油站爆炸，
嗯，
燃烧弹爆炸，
嗯，
最后都会生成浓烟
嘛，
滚滚浓烟，
滚滚浓烟，
嗯，
所以又加上了烟，然后最后呢，再想象这感觉还不过瘾，然后想象到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周围产生的那种
巨大的冲击波，
对对，那种
冲击波的云，
甜甜圈，
嗯，
啊，
对，
是，
甜甜圈的那种云啊。
嗯，
这些东西都加上去了之后呢，就感觉好得多了。
嗯，
其实有的时候哈，直观的感觉就是错的，你要仔细研究呢它很多的那种物理的真实性了之后，然后把它做进去了之后，哎，观众感觉就对了。观众虽然不会去分析这具体参数啊，
嗯，
是不是这个物理原则呀，
嗯，
法则呀，
嗯，
但他会本能的感觉到真和假，
本能的感觉到真和假。
对
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我看上去觉得没有毛病，但是总是觉得哪有点什么不对。
对
啊，
很多那种说五毛特效虽然大家做的挺辛苦，但最后看起来还是假，就是有这些方面，
嗯，
很多细节可能还是得想想通想
透。那对于就是说这个执行过程中，其实可能就是一个镜头甚至就是几帧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缺乏某些细节，所以就会显得虚假。
嗯，而且还有这些因为找不到参考，
嗯
嗯，在做之前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方向是对的。还有包括那个两个雷球撞在一起的时候，
嗯，
球状闪电，
嗯，
球状闪电在其他的电影当中我们也没看到过，而且尤其是这么大体量的，几乎就像一个市区那么大的体积。
对，
先想呢可能最大的那种方向，就最先开始设计的时候就那种科技管理，那种一个玻璃罩，
放电器，这样
中间一个电极，
啊，
高压电极，然后手一摸，
嗯，
就有很多闪电
啊，就是那个球嘛，
嗯，
对，
打到你手摸的那面上。
嗯
嗯，但那样做呢就会感觉，如果真做那么大一个哈，这样就会感觉好单薄呀，
好单薄。对，
嗯，
对。然后后来呢也是做了很多试验，最后终于找到个解决思路。嗯，在里面填入了大量的这种粒子，增加层次感，增加它的立体感，
嗯，
然后在这些电极呢就在这么混沌的这些粒子当中穿梭。
嗯，
然后再加上表面上我们又加了各种电伏在这个表面上游走，然后又加呢它不是有这么快的这速度吗，它这么大一个东西飞得这么快的，它一定会和空气摩擦产生光和热呀。
嗯，
所以我们就在周围做了这种就像突破大气层的时候，一个巨大东西陨石那种，然后它会有产生光热拖尾。
嗯，
然后雷球本身它也会散发能量，所以在这拖尾后面又加了一层蓝色的那种能量的散发的拖尾。
哦，
然后再加上空气往周围排挤开的一些特效，
这个说起来就是就加上的东西已经有十几层了，
对，非常多，但你一定要把它想得来，每一个都是有出处的，都是要合理的，
嗯，
然后最后放在一起了之后，观众看起来就觉得，应该是这么回事，
就它看起来既有形状，然后又有力量，又有这种形式感，又有质感，这样，
对对对，又有这种强大的气势，
嗯，这个就是说，光听一听就已经觉得非常的麻烦了。
麻烦，非常麻烦，尤其是找不到参考的时候，那更抓瞎，就一点一点的想，想通想透，
就是不断去磨，是吧？
啊，
幸亏我觉得就是说，饺子老师他本身是专业出身嘛，就是他自己来做这个，对，他自己来做这个就是动画短片，然后又有理科背景，所以说他对这个东西的认识会好一点。
还有还好，我是之前做打个大西瓜，我全流程摸过，还好哥们儿我练过，
对，
要不然就被你们家黑了，就是这样。
要不然那有些特效摆在那儿哈，大家在那儿甩锅做不出来。
嗯，
我自己还亲自上手调了。
就你必须得就是跳面前讲说这个东西不是做不出来，而是怎样？
对，有的时候做得出来，做是做得出来，但是乱估时间。有的时候直接给我估一个月，我说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小时的吧。
是会有一些，就是因为整体行业，你刚刚您所说的嘛，整个行业相比于美国或者是好莱坞这些已经成规模成体系的这些大制作来讲，可能我们国内的整个动画虽然是有很强的技术力，但是可能在执行包括整个时间把控上面是还存在一定的这个
问题
或者说是一些不成熟的地方。
嗯，
那么这部哪吒之魔童降世也是说就是在结尾的时候也预告了很之后就是包括彩条屋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更新的这些神话体系的一些全新的动画电影。那么我们之后看到或可能会有的是比如说十一月他们可能会在之后放大闹天宫，然后彩条屋可能会在2020年放出这个姜子牙的全新动画电影。
嗯，
那么目前来看近两年我们整个的这个动画的电影的一个趋势是在往每年更多作品的这么一个趋向去发展。之前我们也曾经就是办公室他们一起去看过那个白蛇缘起，是追光动画他们去做的这么一作品。那么慢慢的国产动画电影已经成为了在怎么讲，就是国内的电影市场可以可供挑选的就是选项越来越多了。那么对于您来说，一部好的国产的动画电影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什么？
组成部分啊，这个说的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哈，经常不喜欢归纳。我做这第一部我都是顺着感觉走，然后觉得哪些地方不足就慢慢去补齐。其实归纳这些我觉得可能意义也不大，因为艺术的可能性太多了。
对，
有的时候你一旦归纳出一些规则了之后，这规则就是用于被打破的。所以我觉得真正最重要哈，还是本着一个真心投入自己全部的心血，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极限。就像我们现在做这个，为什么好些人问我最难的是哪儿？我说全篇我就没有感觉有容易的地方，都在想追求自己的极限。如果遇到哪儿比较简单，我就觉得肯定是那儿标准太低，我们没有问题也要制造问题让它变得难起来，就是这样这样去做，然后一步一步的把每一个大家觉得如果还有欠缺地方给它补全，给它做得更好。
那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就刚才我们讲了一讲就是怎么磨这个技术的问题，在剧本方面是否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锤炼或者打磨的过程？因为在中间就是有很多部分啊，或者说是结构，其实我觉得就是您在构思这个剧本的时候必然受到了就是周星驰的一些电影的很巨大的影响。
剧本哈，你为什么要勾起我痛苦的回忆？
哎呀，这真扎准了。好哎。
这么说吧，我以前虽然哈还没有做过动画大电影，那我看好多动画片了之后，我觉得还是建立起一些对剧本的编剧的自信了。因为看到那些的之后有自信的。然后这一次真磨了之后，这光线彩条屋跟他们磨了之后，我突然就没有剧本的自信，
没有这种自信了。
因为第一次交去了之后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可能稍改一改差不多了，应该可以过。 然后他们给我的打来电话说，嗯，这第一版非常棒啊，很好啊，
嗯，但是，
你到北京来开个会吧。
嗯，
然后我就在北京开会，嗯，开会哇，就是批判大会，
哇，
嗯，就很多人提了意见，然后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
嗯，
你的剧本非常棒，然后只不过这些意见呢，我们觉得还是需要修改一下，
嗯嗯，
但你知道哈，这剧本就其实就是一个有机体，有的问题看起来小，这牵一而发动全身，
是
是是是，
嗯，一个改了之后，层层叠叠的全是修改的东西。
嗯，
所以就唉，就脑袋就要爆炸一样，然后领着这些意见回到成都又继续写，然后写了一版了之后，就每一次提交过来都是一次批判大会。
哦，就每次套路都是一样，
嗯，
就是你的剧本非常好，啊，然后你来北京开个会吧。
相比上一次又有好大的提升呢。
嗯，
新的话说，新的话说，
哎，这个套路可以的。
嗯，所以后来呢，我在跟那些外包团队反馈的时候也是这套路。
哦，
哇，这也是
学以致用啊！
哇，哦，这特效太棒了，
你心里恨不得把它加拆了，是不是？
嗯，不过呢，你如果这么做做，应该会更好。
走向了，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一个个人创作者走向成熟的这样一个标志了，是吧？嗯，
走向油腻。
但是在这种就是曾就像角老师自己描述这种痛苦的这样修改一下，我觉得就是最开始的一些神髓或者说是一直在坚持的东西，在最终的成品之中应该还是有保持的。
啊，肯定，因为这开批判大会，
嗯，
我也不能光挨打呀。
啊，你要反击，
有的时候我也得挣扎呀。
嗯
嗯，不然的话，真把我当病猫了。
有没有跳上桌子喊之类的？
这倒没有，
但，嗯，快了是吧？看这个表情，我觉得是快了。
哎呀，人还是要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这个描述太狠了。对对对，
嗯。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在这部《哪吒之魔童降世》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国产动画电影问世。
嗯，
那么对于您来说的话，对于中国国产电影的未来，您的展望是什么？您对于这个行业的希望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行业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现在已经看到趋势了。
嗯，
以前在《大圣归来》出来之前哈，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国内的动画从业人员包括我在内，以很大的心思都投入到去想什么东西了，想怎么样压低一个片子的成本，让它尽量廉价。
嗯，
就在政府的扶持的这个价码之下，都能够把它做得出来，
就吃低保是吧？
对，这样才是生存下去的硬道理。
是，
嗯。
然后呢，田晓鹏导演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只不过打个大西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看到《大圣归来》，不然我肯定在片尾加上他的名字了。
对，因为就是在打大西瓜这个片尾有，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耳熟能详
偶像，都是我偶像
idol
这个 idol 类的。对，
嗯，
像那个手冢治虫先生啊，大有克洋啊，这些
对
都在上面。
对，所以如果再打的话，肯定要把他名字打上去。
嗯，
因为他真的是在动画界这么惨的一个情况下，已经什么呢？全想歪主意去了。
嗯，
这么一个形势下，做了一个正面的案例，
嗯，
让大家终于认识到，认真做好作品，中国观众是会认的。
嗯，
这个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
嗯，
所以说没有《大圣归来》的话，我是不会这样坚决的投入这么大的心血去做哪吒的。
就换句话说，《大圣归来》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您这个创作来讲，也是一个强心剂。
对，正面的示范作用。
嗯，
然后他之后呢，就又出了更多的国产的优秀的动画电影。
嗯
嗯，我觉得之后呢会越来越多。
嗯，
因为这正面的例子越来越多了之后，大家自然就终于懂了，终于懂该怎么去做了。
嗯，
这反正捷径都是越走越远。
嗯，
只有死磕才是最正确的道路。
就是聪明人用笨办法做事嘛。
我们是笨人用笨办法。
笨人用笨办法。对，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也有幸跟追光的团队就聊过几句。谈了一谈，就是他们本身来说的话，其实也是一直就没有放弃吧。
嗯，
可以这么说，就是逆境中求生存。
嗯，
努力的挣扎出一个夹缝来。然后就我印象特别深啊，就坐下来，就是他们两个导演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哎呀，这部片子终于他妈没有亏钱，真是太不容易了。因为他们之前做了四部片子，然后白蛇是第一部就是收支相抵甚至略有盈余的片子。
嗯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
所以你看他们也是慢慢的成熟起来了。
是是是是是， 那么就是可能是国内从事动画或者说是做动画事业的人，应该目前来讲还都是这样，就是保持自己的信念去争取，或者说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就坚持下去，
每一次都要做到自己的最好。
嗯，
这样总是在进步中。
嗯，
其实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说把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电影又标榜成一个所谓的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什么新的春天。
嗯，
因为这个事情
谈不上
每次都喊一个口号，
对，
非常虚。
其实这个东西是渐进式的。
对
对,
对，不是说这个电影本身它是不是能够衬得上这个称号，而是说你妄用这样一个说法去评价一部正在成长的片子，或者说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事业，这样不太合适。
对于我而言，其实整个动画的行业它正在是一个冰雪交融的一个时候。
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您也说过，我们可以不用去考虑说在政府的这些扶植的成本下去制作这些电影。
嗯，
慢慢的资本也在投入到整个行业之中。
嗯，
那么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电影，包括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大闹天宫，可能会有的这些姜子牙这些电影。
嗯，
那么您十年前在您做的这个打西瓜的时候，结尾您放了这些 idol 的这个列表，那么在十年后您有没有想过，就是十年前有没有想象过自己十年后可能会真正成为一部动画电影的导演
啊？那个时候想是想啊，但不知道那具体时间啊，这啊。
嗯
嗯，后来也是好不容易遇到这种机遇，所以感觉特别珍惜。
嗯，
所以这十年的时间的沉沦，这种积淀，嗯，碰到了这么多坎坷，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
嗯，
所以做这一步的时候才更懂了该以什么样的热情去投入。
嗯，因为就是打大西瓜这个就是2008-2009年左右的时候，就是国内的这种就是自创动画的热潮，那个时候其实是挺沸腾的。但是呢，就是把这种就是对于创作的热情应用到商业上，它经过这十年的锤炼或者是陶冶，目前来讲我们看到就是说有一些例子，但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可能还不够，
远远不够。
对，就是说因为一个定律嘛，就是说一个行业它本身如果说能够形成一个完整有序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话，它应该是具备一定的基数。
嗯
嗯，
首先要有足够的数量，它才能产生一个质变。
现在我们这些案例都有点像偶然案例，
偶然案例。
对。
嗯，
所以说我在做这一步的时候，但大圣虽然打下一些基础，但我做的时候也感觉这个工业流程特别费劲儿。
嗯，
如果说真的建立好了之后，这后面的量产很多优质动画电影其实就成为一个比较恒定稳定的一个状态了。
嗯，因为就是说在国内的话，其实动画产业它有过一段时间的断档嘛。
嗯，
就是从产业化生产的这一块来讲的话，它有个断档，就是像哪吒闹海，老的哪吒，
嗯，
那个时代那个是片场制，在那个时候就还是就是美术电影制片厂来进行创作。
对，
那么它不是说一个面对市场作品，所以说它会有一个在艺术上的充分发挥和定制的这样一个空间。
嗯，
那么就是实际上面对市场进行作品的创作和改良是在近十几年才慢慢的就是被人们所接受和改进的这样一个东西。
嗯
嗯，所以说在未来的话，我不知道就角德老师对于这种就是产业与艺术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协调有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嗯，我觉得这冲突哈，首先我觉得还是应该商业片先行，
商业先行。嗯，
建立起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业体系了之后，
嗯，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体系了之后，
嗯，
艺术片就可以跟上了。因为现在如果直接出艺术片的话，艺术片不会给这动画产业，整个动画产业带来更正向的反馈。
嗯
嗯，毕竟是小众的，
是。
但是呢，艺术片又需要，我觉得应该是首先养活了自己，然后就有能力去做更多的可能性的。就比如说斯皮尔伯格，
嗯，
他之前刚出道的时候也就商业片导演，但他有艺术片的心啊。
嗯，
所以后来他成名了之后他才开始拍各种文艺片。
是，嗯，是。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动画工业或者说动画手工业，
嗯，
这样的一个状态还离我们理想的状态有一定的距离。
大家先努力的做商业片，
努力的做商业片。
对，等做成功了之后就可以静下心来陶冶情操了。
哎，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就非常直接。
嗯，
非常直接，非常有魄力，就至少能 正是我们现在这个整个产业所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就商业它本身来讲的话，它并不是一个丢人的事。
嗯，
对于面对商业呢，就是当然了，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就爱吃瓜嘛。
嗯，
就是碰见什么事儿，一句恰饭就把所有事儿都解决了。
嗨，
对，但是就是真正在把自己所钟爱的事情当做一个事业来进行奋斗的时候，其中各种的就是痛苦啊、磨难啊，
各种坎坷吧。
对，可以说是就有些可以能聊聊，有些不足为外人道也。
对对对，就创业史其实都是不堪回首的。
是是，就尤其我看我们刚才提一些就关于制作还有就是包括成片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哎呀，我看这个导演这个脸扭曲的呀。
啊
啊，
就尽在不言中是吧？
每次回想起来就是一种折磨。嗯，
实际上在昨天晚上，这个我们集合首映场这观影活动结束之后，这个彩条屋的他的这位易桥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您在创作之后跟他的一些交流。然后您当时说的是，终于有时间打完一款游戏了。那当时您打的游戏是什么呢？
我估计他记错了。我是做剧本的时候。都在打那游戏
哦，
叫做塞尔达，
是，就别人批斗你的时候你在玩 NS，
也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呢，觉得还是大脑要稍微放松一下
啊、
哦。但是一进入中期了之后啊，真感觉没时间啊，天天都是反馈，
嗯，
因为制片都会堆着你要进度，
嗯，
所以呢，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最自由的期间还是做剧本的时候了。
你看，就是说被人批斗，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开心，
至少还有点自己的时间，
对，还有点自己的时间，是吧？
嗯
行，那我们这期电台聊到现在，然后基本上已经走入一个尾声。那么在这期电台放出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哪吒之魔童降世正式登陆内地院线，然后大家有些可能已经看完了这部电影，包括之前点映，然后包括有些还没有去看这部电影，我希望大家能够进到电影院尽情的把这部电影看完之后，
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呢就是可以尝试体验一下，看看就是说这个哪吒和之前的哪吒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是2019年的哪吒和1979年的哪吒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哪些东西是一以贯之的，哪些东西是更符合现代人审美口味的。
嗯，
哎，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嗯，
哎，
好的，
也感谢饺子老师莅临集合。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哎哎，
嗯，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边。
哎，下期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
山河香啊，天生天赐千奇百结沙香，父子情缘烈与伤，他本是一世无双，太子为臣丹宁香，东海之畔捉龙回廊，他何言一世悲伤，七月神庙清风霜，烽火乱游飞了雪江，他本是一世无双，他这风魂天灵香，红莲重生血脉潇湘，他肩扛紫烟坚强，墨眉梢写着沧桑，乾坤圈藏一滴泪光，他本是一世无双，他这风魂天灵香，红莲重生血脉潇湘，他肩扛紫烟坚强，墨眉梢写着沧桑，乾坤圈藏一滴泪光，半卷书尽了他心伤。